我们在这里看到怀师母描写，就一般人呢，为要求得赦免和永久的救恩，就不再信赖上帝的儿子，而代之以仰望教皇和他权威的代表人神父与主教了。在这里你觉得奇不奇怪？这些人有赦免和救恩吗？但是我们发现很多人，这些人我就觉得是历代的愚民啊，愚昧的民啊，他们就觉得人就可以帮他们。就像今天在教会当中，有很多时候我就不能理解啊，就为什么有很多弟兄姐妹他很怕传道人，然后传道人说什么他就做什么，虽然他心里他觉得不服气，但他不敢，他敢都不敢言啊，然后他就觉得好像他是被迫的，他非要怕他们，好像他们手里有他的生杀大权一样。后来其实我就觉得那些人又不给他发工资，那些人又没有上帝所有的赦罪和救恩的权柄。但是我发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就觉得好像这些牧师长老就有这样的权柄一样。所以啊，我们经常会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我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教友，有什么样的信徒，有什么样的会众，就有什么样的教会领袖。今天的基督福音安息会的那些教会领袖们啊，那些专制的啊，那些唯我独尊的教会领袖们，就是信徒给惯的啊，就是信徒给捧出来的，就是信徒给培养出来的啊。所以弟兄，有些弟兄姐妹啊，他们来跟我说了，因为是我怕或者怎么样，我不同情他们，我也跟他们没有什么好话说啊，因为我不能理解他们。我从小我就好像就没有怎么怕过什么人，我自己都有自己的主张，所以我很难理解啊，要去怕别人的啊，这样的一些人。尤其是我觉得你怕教会的人干嘛？教会的人一无权二无钱啊，他又不管你吃又不管你喝又不会把你下到监里，你怕他干什么？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就真的认为他们的牧师长老是具有赦罪和给他们救恩的权利，好像天国的钥匙是掌握在他们手里，把他们当教皇了。那我可以告诉，我可以奉主的名告诉大家，他们没有这个权利，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权利，他们不过是在自己犯了臆想症，那时真正是基督的教会遭遇危难的日子，忠心高举真理旗帜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在历史上都是这样啊，到今天也是这样，为真理做见证的人虽然没有完全断绝。但有时异端与迷信似乎将要完全得胜，迷信非常厉害，在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对领袖的这种盲从就是迷信啊，说是信上帝但实际上是盲从领袖啊，而真实的宗教经验险些要从地上消灭了，一般人已经看不到福音的真光，同时形式的宗教却越来越多，众人都被宗教的种种严格规则所压倒了。他们受教，认为非但要仰望教皇为罪人的中保，同时也要靠自己的行为赎罪，长途跋涉去朝拜圣地，刻苦修行，敬拜圣物，以及建造教堂、神龛、祭坛，并捐献巨款给教会。这些事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是要用来平息神的怒气或获得他恩宠的，他们把上帝看作凡人一样，以为他会因琐事而震怒，并可用礼物或苦行来和解的。当时虽然罪恶普遍的流行，甚至在罗马教会的领袖之间也是如此，但这个教会的势力似乎仍然在不断的增加着。在第八世纪的末叶，罗马教徒出来主张说，在早期教会中，罗马城的主教本来就有他们现在所有的属灵权利。为证实这种主张起见，他们必须想办法给他加上一副权威性的假面具。于是，说谎之人的父也就很自然的为他们想出办法来，僧侣们伪造了许多古代的文书，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议会法令，这时忽然发现了，证明教皇的至上权威是从最早的时期流传下来的。于是，这个已经拒绝真理的教会，便饥不择食地 接受了这些欺骗。那么在这些假的文书、伪造的文书当中，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康斯坦丁的这个给当时罗马主教的一个好像是说把梵蒂冈赠送给他的一个法令，这个是伪造的哈，这个伪造的是后来宗教改革的时候，宗教改革前夕吧，那些研究拉丁文、希腊文、研究教会历史的那些人发现的啊，然后被证明是个赝品啊，但是罗马教就是想要来说明他们自己的合法性啊，说是因为康斯坦丁在历史上是一个大帝嘛。他的话有权威，大家都不管是老百姓还是教会的人都认为君士坦丁皇帝或者康斯坦丁都是他同样一个人啊，他的东西有权威啊，所以当时就有一个文书被伪造出来，说是他把那个梵蒂冈的那些地方归给罗马啊，罗马教会啊，让那个归给罗马主教，让他具有在这一片土地的这个所有权啊。那在真实的根基上建造的少数忠实信徒，因为异端邪说的垃圾妨碍了工作，便感到困惑而无法进行。他们正像尼西米时代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人一样，有人说灰土尚多，杠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有一些本来是忠心的建造者，因不断的与逼迫、欺诈、罪恶以及撒旦所能想出来拦阻他们前进的种种障碍征战，就感到疲惫灰心了。于是为了追求和睦并保全生命财产起见，他们便离开了真实的根基。至于其他不因仇敌反对而丧志的人，却毫无惧怕地宣告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于是他们像古时造成的工人一样，个人都在腰间佩剑，仍旧进行工作。所以怀师母在这里讲到，对于罗马有三种反应。一种呢是随着他们当渔民，好，罗马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然后指望着罗马来救他们，好，罗马教皇救他们，给他们救恩，给他们赦罪的权柄，这是大多数的渔民愚昧的渔民哈。还有一种呢是反抗但反抗了半天呢，后来发现没有人帮他们他们于是就灰心了，然后呢就不再关心属灵的事情了哈，离开了耶稣。还有一帮人是不丧志哈，继续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继续选择来坚守真理这样的一等人也是少数，就是被我们圣经称作是愚民的剩余的少数人。在每一个时代中，上帝的仇敌都为这同样的憎恨并反对真理的精神所鼓动，同时他的仆人也必须具有这同样的严密警戒和坚守忠诚的精神。基督像早期的使徒所说的话也可以应用在他一切的信徒身上直到末世。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要警醒，马可福音13章37节。黑暗似乎越来越深沉了，拜偶像之风也越发普遍，信徒们曾在偶像面前点燃灯烛向他祈祷，最荒诞最迷信的习俗和礼节风行各地，人们的思想完全被迷信所支配，甚至似乎已失去了理性。神父和主教们自己既然贪爱厌乐、纵情色欲、沉醉于败坏之事，则一般仰赖他们为导师的民众自然全然陷溺于欲望和罪恶之中了。在第11世纪，教皇贵勾利七世宣布教会是完全的，这是教皇又进一步的戒律举动。在他所宣布的公告中有一条说，根据圣经的教训，教会是从来没有错误的，而且永远也不会有错误。但当时他并没有提出圣经的论据，这个傲慢的教皇接着又主张自己有废黜君王之权，并声称他宣布的每一个判决任何人都不得更改，而他自己却有权推翻别人的决议。 啊，在这里他们说教会教皇是绝无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教会是耶稣的心腹，心腹是毫无瑕疵的，所以教会就是毫无瑕疵的。这个逻辑不符合啊，因为耶稣的心腹还在建造当中，教会是罪人啊，耶稣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啊。那么当教会被接到天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啊，那个时候是绝对无罪的。那个时候是完全反照神的形象啊，但是今天不是这样子的啊。在教皇对待德国皇帝亨利第四的事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例子，说明这自称绝无错误者的专横作风。因为亨利善感冒犯教皇的威权，教皇便宣布开除他的教籍，废了他的王位，同时还鼓动亨利手下的公侯造反，他们就背弃并同吓他，使他不得不向教皇求和。他协同王后和一个忠心的仆人，在仲冬严寒的时节攀越阿尔卑斯高山，以便到教皇之前卑躬服罪。及至他到了教皇贵沟里驻扎的城堡，便把卫兵留在城外，进入宫殿的外院，在冬日严寒之下，他冕冠涂显，衣衫单薄，站在那里等候教皇的传见，直到他进食认罪三日之久，才蒙教皇予以赦免。就是这样，他还必须等候教皇正式下令许可之后，才能恢复王位，行使王权。贵沟利因这次的胜利而非常得意，并夸口说他的职责乃是颠覆骄傲的君王。那么在这里，教皇就是教会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件事情。教皇在这里他觉得他是代表耶稣啊，要使谦卑的人低头啊，实际上这就是权力之争。教皇最后他认为他有权力主宰世俗啊，他不再是像新约圣经所教导的这个该撒的物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归给上帝，而是他认为上帝可以一统天下。为什么呢？他的理论来源就来源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称。奥古斯丁的一个理论思想就是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是由教会来统治，教会在地上要建立上帝的国啊。所以既然教会来统治，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扩展天国，在地上扩展天国，那么教皇理所当然的啊，教会的元首理所当然的就成了地上的元首。所以这一个是奥古斯丁的一个发明啊，他就是把世俗政权同宗教政权结合起来啊，才产生了中世纪的这个教皇。那么贵沟利这个教皇贵沟利啊，他实际上他是在跟这个亨利四世是在叫板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赢过亨利四世，是因为教皇有一个杀手锏啊。这个杀手锏可能我们弟兄姐妹在实体教会待得很久的人都有听说过，那就是他宣布对教皇亨利四世进行制裁，停他用圣餐。那么我们注意到今天基督福临安息会的弟兄姐妹，包括一些牧师长老，对于圣餐都还带着迷信色彩啊。我们其实圣餐一点迷信色彩都不应该有，圣餐杯和饼都是象征性的，我们在领过之后，这个杯和饼它还是杯和饼，它没有任何神秘的色彩在当中，就算煮谢过的杯和饼都只是杯和饼，多余的饼自己可以吃掉，汁也自己可以喝掉啊，没有什么，它什么都没有变化啊，它就是一个象征，就是一个纪念，就是个仪式啊，就是个仪式而已啊。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是有天主教的这种迷信思想，天主教认为那个杯和饼一经过煮血过后，它就变了，变成了耶稣的身体，真正的耶稣的身体，真正的耶稣的血啊。那么而且他们还对于圣餐里冠之以救恩的这个功劳，如果你领了圣餐，你就跟上帝有联系，你就有了耶稣的生命，你就能够得救。如果你没有领圣餐，你就没有耶稣的生命，你就不得救。所以你要是被教皇罚说停了你的领圣餐，那就意味着你跟救恩无缘了。所以当时在中世纪，那最大的悲伤，最大的哀痛，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教皇宣布这一个皇帝没有资格领圣餐，那就意味着这个皇帝所属的整个国家所有的人，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天主教徒嘛，所有的天主教徒都没有办法领圣餐。那他老百姓不造反，他的贵族不造反他， 那肯定要造反他，觉得你们把我们都连累了，你不得救，我们也不能得救。因为当时的人就迷信啊，就认为领圣餐有神奇的功效啊。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也对领圣餐有神奇的功效。你比如说我们空中教会，我们空中教会就是我们弟兄姐妹自己负责圣餐的杯和饼嘛，我们大家弟兄姊妹自己准备就是了嘛，然后带着信心，圣灵带领我们，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就可以领了。但是有的弟兄姐妹就给我建议说，啊，刘牧师在网上有卖圣餐饼和杯的，你把它买来，然后你对着圣餐饼和杯你注谢了过后再寄给各地的弟兄姐妹。啥意思吗？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吗？我听了觉得很好笑，这就是迷信。我们主谢弟兄姐妹，大家注意，我们主谢不是主谢杯和饼，杯和饼它怎么主谢？它也没生命，你主谢它干嘛？你觉得你要可以在上面施法呀？我们主谢是谢谢天父，是谢饭，感谢天父让我们能够领受，是求主祝福我们领受的人，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能够真正的借着这个仪式，出于信心，让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当中来，使我们能够通过这个仪式，通过眼看得见的这样一个方式，让我们更真切的去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去体会到我们同耶稣之间的连接。但是这个饼和这个葡萄汁一点神奇功效都没有，它就是个象征，就是一个承载，就是承载了一个象征意义的一个东西啊，所以随便谁做，只要凭着信心做这个饼，凭着信心去倒这个汁，都一样的功效，因为它本身就没什么功效，它本身就是一般的东西，没什么功效的啊。所以在这里我就发现这个迷信在基督教里头很厉害啊，很厉害。所以在今天有些实体教会啊，他如果牧师长老不喜欢某个人，他就会说我要停。比如这个聚会点不听话，牧师长老说那这个聚会点不要领圣餐，然后这个聚会点就发疯了，就觉得好像自己要被断绝了救恩了。不要怕，牧师长老不给你领圣餐，如果你们真的没有什么良心上有愧的话，那么你们自己可以选派人，你们就自己可以领圣餐。你就算良心有愧，你更要领圣餐。为什么？你借着领圣餐你赎罪呀，让耶稣基督来洗净你呀，你洗脚礼呀，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说我们怕教会混乱啊，然后我们才会说教会指定牧师长老来领圣餐。但是那个是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的教训那个圣餐礼，它是每一个，就是以前我们是家庭教会，每一个家庭教会的主人不管他是不是执事啊，他都可以来负责分发圣餐啊。因为我们以前新约教会的那个圣餐是可以吃得饱的，甚至保罗不是说吗，有些人还喝醉了酒，说明他们的那个圣餐的那个葡萄汁有可能是发过酵的，有可能是发过酵的，因为否则他怎么会喝醉呢？而且这个吃饱了那个都醉了，那个还没吃饱，保罗在哥林多里头就讲他们这样做不好。所以我们今天的圣餐礼那个是经过天主教的改变，因为天主教他要省钱嘛，你都叫大家吃饱，后来教友那么多，他一个教堂那么大，他不要倾家荡产，他觉得不合算嘛，所以他最后天主教是只给饼，因为饼便宜，只给那个像一片小薄片一样的，杯都不给信徒。为什么？因为葡萄汁贵呀，所以他就这就是那么一点点。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那么一点点汁，那么一点点饼，都是从天主教来的，都是最初为什么那么一点点？他的动机都是为了省钱。所以我们今天我觉得我们空中教会，我就跟弟兄姐妹说，管饱啊，圣餐你管饱，饼你就多做一点，大家一家人吃啊，葡萄汁多买一点，大家喝饱。每次到教会去我都觉得那个都不够塞牙缝的啊。其实那个跟我们新约圣经的这个圣餐礼，我们今天的圣餐礼已经违背了新约圣餐礼的很多的那些形式了，在很多这个内容上都已经就是跟新约圣经都不一样了。如果你真要回归新约圣经，就应该管饱的。但是我们今天走的是康斯坦丁之后的这个大教堂的路线，其实我不太赞成，教会超过200人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了，因为它缺乏弟兄姐妹之间的团结和联系啊。那么后来我们发现，就是这个再回到这个贵沟利啊，贵沟利教皇跟这个德皇亨利四世，亨利第四，因为他被教皇断了圣餐礼嘛，所以当时他的那个权力还不够集中， 他不够跟他国内的贵族抗衡，所以他就暂时服软，他就只有那个就是卧薪尝胆。就后来他报复了教皇的这个贵勾率，后来也被他给整得很惨，下场很惨的啊。这个亨利四世后来还是报复成功了的啊。这傲慢至极、目空一切的教皇的作风，与基督的柔和谦卑相较，真是何等显著的对比啊！基督形容自己是站在人的心门之前，请求人让他进去，以便带来赦免与平安。他曾教训自己的门徒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一世纪一世纪的过去，从罗马城所传出来的教义越发荒诞不经了。在罗马教会尚未成立之前，异教哲学家的学说就已经为教会所重视啊，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柏拉图主义啊，这种二元论啊，物质至上，精神物质至下，精神至上，物质是邪恶的、污秽的，精神是崇高的、美好的、纯洁的啊，这就让人苦修。这些思想都从柏拉图的这个希腊哲学家这里出来的，进到天主教，然后再进到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啊。异教哲学家的学说就已经为教会所重视，并在教会中发生了影响。许多自称是悔改信主的人仍然固守着异教的学说，不但自己继续的研究，而且也鼓励别人去研究，以便借之扩大在异教人中的感化工作。因此许多严重的错误异端便混入基督教的信仰之中了。其中最显著的异端就是人的灵魂不死和死人仍有知觉的信仰啊，这个的确是啊，大家如果去看那个，就是不是我们教会的，是一个超越基督教各宗派的，而且是最有权威，当今基督教界最有权威的新约神经大词典 TDNT 啊，我们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必须要引用它的啊，一般都逃不了，因为它是解释新约词汇的一个权威的神学词典 TDNT 新约神学大词典，它里头。就告诉说灵魂不死不是圣经的道理，灵魂不死是希腊哲学思想在教会的入侵啊，这些都是这样子的，都这么说的啊。这种教义奠定了罗马教建立圣徒为人代求和崇拜真女玛利亚教条的根基，从此也构成了终身不悔改之人受永远痛苦的异端邪说。这邪说很早就已成为罗马教信条之一了，就是灵魂要在地狱受死嘛，永远的啊。这样就为异教的另一个谬论开了门路，就是罗马教会所称为炼狱的道理，以便用来同吓许多渔夫与迷信之徒。根据这种异端宣称有一个执行酷刑的所在，凡不必永远沦如地狱者的灵魂便要在炼狱里为自己的罪受罚，直至罪恶的污秽被炼尽之后，他们便可升入天堂。罗马教会为了从信徒的恐惧心理和罪恶生活上图利起见，又虚构一种荒诞不经之说，那就是他所提倡的特赦的道理。他应许说，凡参加教皇军役的人，或去扩张他在世上之领土，或去惩罚他的敌人，或去消灭那些反对他属灵的至上权威的人，他们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罪都可全部赦免，而且他们因这些罪而应受的痛苦和刑罚也可以同时一笔勾销。他又教训人说，借着捐款给教会，他们也能脱离自由，甚至可以释放那些在炼狱火焰中受痛苦的已故亲友的灵魂。由于这些方法，罗马教廷便金银满库，足供那些冒称没有枕头的地方之主的代表者们尽情的奢侈挥霍，放荡邪淫啊！所以这些人纯粹就是个牟利的一个组织啊，啃羊族啊！我说现在我们不有啃老族吗？这些罗马的这些神父阶层、教皇阶层就是啃羊族啊，他们就是把老百姓的钱啊拿去，一切的假宗教其实都存在这样的啊，就千方百计怎么来把老百姓的钱弄到他们的寺庙里头去啊，弄到他们的这个圣殿里头去啊，这是一切假宗教的一个想达到的根本目的啊，借助各种的教义。 所以马丁路德后来在95条论纲里头就讲，就说你教皇既然能够让那个教友们出钱，你给他们赎罪券，并且能够解救他们的这个亲友脱离炼狱，那你为什么教皇不慈悲一点？你不是耶稣基督的代言人吗？代表吗？对吧？那你应该像耶稣那么慈悲，你直接把他们豁免了，不需要给钱，不是蛮好的吗？所以后来路德就怼他们啊。这时圣经上的圣餐礼节已被拜偶像的弥撒祭所代替了，罗马教的神父们竟伪称他们能借着他们那种无意义的画符念咒，把普通的酒和饼变成基督的真肉和真血。他们怀着亵渎戒月的心，公然宣称自己有创造万物的创造上帝的全能，创造主神的全能。他们甚至用死刑来威胁一切基督徒，要他们承认这种可憎的侮辱上天的异端。成千上万拒绝这种教条的人竟被处火刑，火刑焚死。在那个罗马的这个弥撒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去观看哈。我曾经去看过好几次，就是祭司在领圣餐发圣餐做弥撒的过程当中会摇铃。祭司摇铃那一刻就是神迹发生的一刻，那就是这个饼变成基督真正的身体，那个杯变成基督真正的血的时候。所以那个杯和饼就变成了真正的基督的身体。所以祭司在创造主，所以这就怀圣母所说的，这就是一种亵渎，你人怎么能够创造神呢？对吧？但是每一次罗马天主教的神父摇铃的时候，他们就在创造神。然后真的天主教徒在吃圣餐的时候，在领弥撒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是食人者，就是真的是吃人肉的。在第13世纪，罗马教成立了最残酷的机构，就是信仰裁判所，宗教裁判所。那时黑暗的魔君和罗马教的领袖们密切合作了，在他们的秘密会议中，有撒旦和他的使者控制着恶人的思想，同时在冥冥之中也有上帝的天使在场，将他们罪恶的命令留下可怕的记录，并把他们罪恶的历史写了下来。这些记录就是在人看来也是残忍不堪的。这大巴比伦已经喝醉了圣徒的血，千万寻道者血肉狼藉的遗骸向上帝呼叫，求他追讨这背叛势力的罪。罗马教皇已经成了全世界的独裁统治者，各国的帝王都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众人的命运，不论是今生或来世的，似乎都已操在他的掌握之中。数百年来，罗马教的教义已被广泛而绝对的接受了，他的仪式规条已被恭谨的奉行，他的节期也被普遍的遵守了。他的神父僧侣们为人所尊敬，并领受人的慷慨布施。当时罗马教会所得的尊荣、威严和权力可以说是空前的。罗马教廷的中午正是社会的半夜，所以说我们说那个时候是中世纪黑暗时期，就从公元600年一直到1517年这当中或者到1798年教皇被掳到巴士底狱这1260年吧，他就是中世纪黑暗时期不但是一般人民几乎都不知道有圣经存在，就连神父们也是如此。罗马教的领袖们正像古时的法利赛人一样，恨恶那显出他们罪恶的真光。上帝的律法本是公义的标准，这时既被废除，他们就能横行无忌，尽情作恶，各种欺诈、贪欲、淫荡的行为到处风行，人们只要有名有利就无所不为。教皇和主教们的宫廷成了极荒淫邪恶的场所，有一些教皇和主教的罪恶是那么可憎，甚至连世俗的官吏也认他们为不可容忍而过分邪恶的怪物怪东西，要设法罢免他们。几百年之久， 欧洲各国在学问、艺术和文化方面是毫无进步的，道德和智力上的麻痹状态临到了当时的基督教界。所以当时的宋朝，我们中国的宋朝大概就1000年左右吧，在当时正好是中世纪最黑暗的时期，那个时候十军东征啊，这些都是发生在那段时期。宋朝当时的 GDP 是全世界的一半以上，这就是为什么，因为欧洲黑暗，欧洲愚昧落后，就没有圣经的地方，那就是愚昧落后的啊，就连中国他们都拼不赢啊。那个时候，宋朝GDP 最超过了世界的一半以上啊，然后那个时候最辉煌的是在哪里？阿拉伯世界啊，大家有1001夜看过吧？那这些为什么阿拉伯世界？因为阿拉伯的入侵在公元7世纪啊，就是穆罕默德成立了这个伊斯兰教之后啊，他就开始扩张。其实穆罕默德一开始的时候，他成立伊斯兰教的时候，他是想要恢复独一的真神啊，这一神教的啊，他甚至是想要复兴犹太教，但是犹太人拒绝了他，所以他后来就自己成立了个伊斯兰教。但是穆罕默德的初衷，他是要恢复真宗教，从真神上帝阿拉的真宗教，所以他一直扩张，然后他就一直打，在欧洲一直打到法国的那个图尔，然后被那个马丁给拦住了，法王马丁给拦住了，小马丁给拦住了，然后他才没有把整个欧洲给吞并啊，否则如果没有小马丁在那个图尔之战把他给拦住的话，那整个欧洲都沦陷啊。但是北非这些地方曾经是基督教的这个名圣地，像奥古斯丁啊，齐普里安啊，这些都是教父，这些教父啊都是北非的嘛，北非的教父，基督教教父。但是后来北非都沦为伊斯兰教，至今都是这样子。但是这个伊斯兰教一路攻城略地的过程当中，他也抢夺了很多这个古希腊的那经典典籍啊，文化，所以吸取了古希腊的文化，所以古希腊的文化在这个中世纪黑暗时期，因着伊斯兰的扩张和占领和掠夺，反而在伊斯兰教这边开了花，所以阿拉伯的文化一度很灿烂，就是因为他们拥有了他们掠夺过来的这个一些希腊的经典，然后最后随着十字军的东征，再把这些地方收复回来，然后再把这些希腊经典再掠夺回去啊，这个时候又开始了西方的文艺复兴啊，所以西方文艺复兴也是因为重新发现一些希腊文化的一些瑰宝啊，一些经典，所以才开始有了西方的文艺复兴，再慢慢过来的啊。处于罗马教权势之下的世界状况，正好应验了先知何西阿的预言：“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士不减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这一切都是因废弃圣经而产生的后果。”所以圣经是生命之道，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所以没有圣经的没有智慧，那就是黑暗。而我们就从世界历史的发展就会看到，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文化啊，他推崇圣经，他推行基督教，那这个文化，这个民族他就会兴旺啊。你不管是从欧洲来说，欧洲的文艺复兴以及欧洲的宗教改革啊，欧洲就很发达，然后到最后美洲的这个推崇上帝，推崇基督教啊，然后美洲过后啊，然后到了那个后来韩国啊，韩国现在是80%的基督徒，这个韩国，然后后来到台湾现在也是啊，基督教很兴旺的，所以这些都是基督教，都是圣经带给人们的啊。在中国最发达的地方，最有钱的地方，温州的教堂也最多啊。基督教圣经所到之处，就是带来先进啊，带来财富啊，真的就是这样子，带来光明，带来理智啊，带来科学，这就是圣经对于人类的一个作用，这就是上帝创造主他对圣经跟人类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一种旨意啊。所以我们人读圣经要聪明，我们的民族拥有圣经它会发达啊，所以我们为我们这个民族祷告啊，愿我们中华民族能够最终 有更多的人来接受上帝的亮光，重新回归到我们祖先的上帝那里。